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自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前面的一大段是摩西和米利暗的赞美诗，很多人可能读过，非常激动人心。因为十四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刚刚经历过我认为是圣经当中最大的一个神迹奇事，就他们过红海，他们亲眼看见埃及人的追兵淹死在海中。但讽刺的是呢，刚刚看到了耶和华所行之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这是十四章结尾的经文了。又发出赞美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呢只维持了三天，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地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我们今天一起来请大家与我一同思考。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今在昔在永在之三一真神上帝耶和华，怜悯我们，万王之王，医治者，安慰者，真理之灵，你无所不在，充满万有，今天就临到我们中间，赐下你的祝福，你拯救生命和罪人，你也与我们同在，洁净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安静专注，你就好用你的真理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做光明之子，远离黑暗。借着今天的经文，使我们兴盛，得蒙祝福。祷告奉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之名，阿门。下一页，我们首先看最前面两节的经文。就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有一个所谓的信仰的旷野啊，再往下翻译，对，这个信仰的旷野呢，就是信仰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信主都带有神迹奇事，尤其是我们刚开始信的时候，因为黑暗的力量非常大，就好像法老奴役以色列人，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突破，所以这就是神学上所说的称义的阶段。刚才我们唱诗当中也提到了，上帝使我们灵魂苏醒，帮助我们摆脱黑暗。我们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的地方有两节经文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我给大家读一下。出埃及十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那个地方是追兵临近，百姓极其恐慌的时候，这时候摩西，就上帝借着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阶段，上帝的大能是主导的，以色列人似乎不要做什么，他们就看就行了，就跟一个婴孩出生，婴孩自己本身做不了什么，说这是我们人生的或者信徒的第一个阶段。不过进入旷野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今天经文是进入旷野，他们刚刚开始进入旷野。我们从神学上来讲，这叫成圣的阶段，就你在生活当中你的信仰要开始实践了。在这个时候呢，每个人就有非常多的责任，有非常多需要参与的地方。一些人这时候刚刚形成他们的信仰，也就是独一真神耶和华的这样的信仰，他们在实践当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第一个困难，就是在旷野寻找水源。我们知道在沙漠的地方寻找水源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沙漠本身水源就很少，因为它地表蒸发非常的快，对吧？水分蒸发的非常快，所以即使有一些水源呢，它盐分含量也会很高，因为它不停的被蒸发嘛。当我们说这里的盐分，它这个盐可不是我们吃的那种很纯净的氯化钠，对吧？它实际上包括各种不同的盐类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呢，有些是苦的。所以这边就提到，他们找到了水，可是那地方水是什么？是苦的，不能喝。除了这些盐类蒸发留下的盐类化合物之外呢，很多沙漠的水它是死水，换句话说，它有很多的细菌。所以这些水可能是有毒的，所以一般在沙漠有经验的人，他们喝到那水味道有点苦，他们就不敢喝， 也不光是苦味难以下咽的问题，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毒水，有毒的水。所以这种寻找水源的艰难，这种有毒的苦水不能喝，如果换到我们今天，就反映了在现实层面的残酷和艰难。其实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认知，这个跟后面一些人的反应我们会能有一个比较的吧。说什么造成了这种残酷和艰难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那边，他们认为，哎，上帝是你领我到这边来的，是摩西你带我到这来的，所以他心生愤恨，心生抱怨，对吧？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更大的范畴，从创世纪开始来看，这实际上是延续了创世纪当中上帝对犯罪之人的咒诅，或者说呢，犯罪之人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在创世纪三章的地方，上帝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整个自然界的吧，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换句话说，在伊甸园当中和堕落之后，整个人类世界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生存难度在上升，这个包括自然界的环境恶化的，这个很清楚，会长出杂草。我们知道现在种个蔬菜，种个粮食作物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什么，总是有更厉害的杂草在那边阻碍这些发展，说这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当然这只是自然环境恶化的一方面的吧。好，杂草泛滥的吧。但另外还有一个层面的恶化，就自然界，还有就是人类社会上的人类环境，就人文环境的恶化，就人和人之间的，人和上帝之间关系的恶化了，就形成了一种互害的社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家里做毒奶粉了，害了你们家的孩子了，你回去做一些地沟油害了我的父母了，这是一种互害社会了。所以整体上大家生活环境都恶化了，都会处于一种危险之中，所以这是整个环境，大的环境，我们从大的方面来看。所以苦水呢，它代表的水源的污染，这是对我们物质身体的一种威胁了，同时代表着罪对于生命源泉的污染，就是上帝离开人之后，整个人类社会整个自然环境都堕入深渊，所以我们生活呢是困难的，我们会有疾病，我们会有灵魂的失丧，这些都是会产生的。所以从以色列人进入旷野这个意义来讲呢，它代表着没有人可以逃脱旷野的艰困的环境，或者说被污染的环境，包括自然界的和人文社会的。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好，翻到下一页。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点的话，我们再来看百姓的抱怨和上帝的容忍，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的。首先我们看得很清楚，就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其实人生你找不到水进到旷野是人生之常态的吧，不是说你永远都是很顺境的一个环境的，这是人堕落之后必然面临的一个结果，这不是上帝造成的。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很清晰的认知，不是上帝造成的，不是上帝失职，不是他的错误，不是摩西带错了路，更何况他们进入旷野本身也是以色列人一种悖逆的一种表现的吧。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我们还是有所体谅，我们知道对他们来讲一时是难以适应的。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法老所在的埃及被压迫的，上帝大能的拯救的，可是现实问题呢，往往跟这种他们经历大能的拯救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的，我家是父母家在上海，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多繁华的地段还没有形成的，那时候徐汇区还是土路，旁边是菜田，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后来就建得非常非常的繁华了。有一次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当时整个南京路改造的，改造成步行街的，非常奢华。大家知道南京路的步行街在90年代地上铺的就是花岗岩，真的是花岗岩，就据说造价非常非常的贵了。每天晚上会有环卫工人 用那种清洁的那个东西在刷那个华岗岩的地板，就一排成一排，非常壮观，在刷的。所以假设，当然这不是贬低的意思，我就假设我是个环卫工人的，我每天晚上在南京路刷那个南京路的地，我的本职工作还是个扫马路的，对吧？可是我身处在最繁华的商场，最繁华的地段，对吧？连地面都是花岗岩的，你的感受是什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那种感受的。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可是埃及可是当时最繁华的国家，或者说他们身处于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当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心境和体验，这大家要了解的。所以大家如果去旷野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旷野旅游过，其实旷野确实你要去旅游的话令人心旷神怡，特别空旷，尤其在大城市待多的人的吧，你去到特别空旷的地方，尤其是信徒，很容易感到上帝的存在的吧，你到那边会很兴奋，心里非常的感动，如果有能力的话可能还会赋诗一首的吧，唱首赞美诗的吧。可大家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可不是去旅游的，对吧？他们是在那边生活的，你要去生活每天看到是沙砾野草的，连水都找不到，所以你一定会产生恐慌嘛。虽然他们从埃及出来是奴隶的身份，被压迫的身份的，可是他们在进入旷野之后的现实当中的困难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上帝其实一直在容忍他们的抱怨，或者很大程度上在容忍，但是抱怨本身是不好的事情，这我待会再谈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地方，上帝为什么对他们有容忍。对于他们来讲，信仰从高光的十四章啊，经历红海，上帝灭尽以色那个追击以色列的埃及追兵，在他们非常感动、兴奋、赞美，再进入到现实，这两个其实并不矛盾，大家意识到的，因为现实就是很残忍的，甚至是很残酷的。你不是去旅游，你要在那边待着，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要在旷野待40年，可能很多人就逃跑了，对吧？但是呢，上帝的恩典呢，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抱怨的吧，或者他们的恐慌而减少。所以上帝在此呢，再次行了一个神迹，对吧？所以这个神迹呢，跟前面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就有点不太一样了。这个神迹也看上去很神奇的，他让摩西砍了个木头扔在水里面的吧，消除了这苦味的。当我们从今天的这个一些研究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中东那边，就是他们所处的旷野地带，确实有一种树，俗名叫骨髓树，就大家看到很大的这种大这个夹子，对吧？我们在美国偶尔也能看到这种像这种夹，就是这种就是豆荚类的这种挂在树上，大家能看见过的没有？它有点像那个样子，但是很大，非常大，比那粗几米长的那种豆荚类的一种树叫骨髓树。它的种子呢含有高浓度的可以净化水质的这种化学物质的，所以把这个物质有人做过实验吧，扔在水里面就会起到胶凝作用，净化水质，就跟现在的这个净水厂、自来水厂采用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扔某种化学物质上呢，让它这个很多杂质沉淀，并且呢它还能杀菌，一举两得，对吧？还能杀菌。所以我们从我们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对吧，让我们看到一些可能性，对吧，一些可能性的解释，对吧？所以这个扔树这个举动并不是很茫然的，很可能它代表着这种树的一种功能，对吧？但问题在于这并不代表这不是上帝的神迹，对吧？或者消解了我们对上帝的敬意和感恩，对吧？因为首先呢，以色列人当时可不知道这个树的功能，对吧？这仍然是上帝什么指示他们的。所以很多神迹大家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指示，让你做个正确的事，也是上帝的神迹，或者是引领的一部分的吧。因为在圣经当中，上帝的神迹，尤其在旷野的时候，神迹和上帝的指引很多是重合在一起的。更何况，一棵树的量绝对不足以去净化让几百万人和牲畜可以饮水的这个量，对吧？就本身这是个指标性的东西，它并不是靠这个真的化学物质把它所有净化。换句话说，这背后一定有上帝大能的直接的参与，它仍然是个非常大的神迹的。所以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呢，我们最重要的在看圣经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会我们会看到一些科学的原理的，但是并不代表 这些科学的，我们搞清楚这些科学的原理，就能够明白上帝的指引了。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理解圣经当中的科学原理了，虽然很多科学家愿意去研究，或者是一些哲学的规则，对吧？而是要明白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宗教学原理的，因为圣经是讲的基督教的，是一个宗教原理。所以这个宗教原理呢，就是上帝通过摩西的顺服和对他命令的执行。摩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这要做什么，但是上帝让他执行去砍这个树，丢在水里，通过这件事情来彰显他的神迹和拯救，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理的。并且摩西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对吧？就上帝要求，或者是要借着人的顺服和信靠，施行他的拯救，显出神迹和医治，尤其是在成圣阶段，在我们信仰的实践阶段。其实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例子，例如法老那个亚伯拉罕要为法老祷告的，这是上帝指示他为法老祷告，法老全家得着神迹，得到医治。约伯为三友的祷告也是同样的，上帝赦免他们，要求这么做的。这是旧约的案例。其实新约其实案例更多了。新约大家仔细想，使徒按照耶稣基督的命令执行大使命，也是同样的原理嘛。你们要听命令嘛，你要按照我的做，我就会与你们同在嘛。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这个信徒，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的得到拯救的信徒，都是在这样同样的原理之下获得拯救的，或者上帝的救法拯救我们的方式的。所以科学原理很多时候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对吧？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部分的真理，但是呢，科学原理无法帮助我们获得上帝的恩典。所以摩西他的顺服是美好的榜样，保证了在这些抱怨的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大家记住一点，不是以色列人抱怨他们就获得，对吧？相反，以色列人抱怨并不能获得上帝的恩典，或者并不能获得上，他一抱怨上帝给他解决问题了，这有时候是我们误会的地方。恰恰相反，上帝是要施恩，但是上帝要借着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不能违背他的救我们的这种方式，对吧？他要借着摩西顺服来解决以色列人饮水问题的。所以以色列人抱怨不是个正面的例子，这我们一定要了解，虽然情有可原，对吧？抱怨本身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的。恰恰我们看到一点，摩西的顺服和谦和与以色列人的抱怨始终在旷野期间，对吧？就以色列人的抱怨和易怒，对吧？这始终是个对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抱怨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停留过夜的意思，就抱怨这个词儿原文的意思。后来衍生为代表某种持续的一个状态的，所以抱怨在这边就指的一种，就是英文有些时候解释叫 murmur 的，就是叨叨叨叨叨叨不停的持续的在说一个事情的。什么样的人会有这种状态？我们从大陆来读过鲁迅文章都知道的，有祥林嫂的整天叨叨叨叨叨叨，他实际上反映什么？他内心的一种持续的状态的。他内心有这状态，他说他一直要这种以这种说话的方式把它说出来的。就我们平时见到这种人，都挺烦的，对吧？有时候我孩子这么叨叨叨的时候，我要制止他，我说你有些话说一遍就可以了，对吧？他们有时候成不了叨叨叨，他想要一样东西他要不到的吧，他就反复跟你讲，反复跟你讲，对吧？所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吧，他们内心呢有种持续的愤愤不平，他们总想表达，总想要愤愤不平的吧。实际上这是一种呢生命堕落的一种表现，或者是他们仍然没有恢复到上帝希望他们要有的那种属灵的生命状态的一种表现的。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当中有个圣徒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他是在谈灵修，谈很多就是我们的情绪状态。他说愤恨，这种持续的愤恨不平，愤恨是灵魂的癫痫，灵魂的癫痫的，大家看见灵魂就是这肌肉抽搐的样子，对吧？换句话说，它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状态的，因为愤恨呢，它来自于某种欲望的不被满足，它是一种自我意识非常强化的表现的。我们知道人有正常的欲望，但是如果你这个欲望哪怕是正常的欲望，对吧？你不得满足，但你反复想要要求它，在环境当中持续的要加强它，你自我意识会越来越强烈的，随后就变成了一种抱怨，甚至会带来毁谤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持续的抱怨后来就是这样的，甚至他们要杀摩西的，这会严重的阻碍他们生命的成长的。我们知道抱怨这件事情，即使你是不信主的人， 也会对你产生不好的影响，你一定会跟人际关系产生问题的吧？很多时候你可能做事会失去理智，情绪会失控的。那信主之后呢，这些后果同样有的吧？除了这些后果之外呢，它还会阻碍我们的灵性生命的成长，阻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尤其呢，它会被魔鬼利用来攻击和诱惑我们。我们知道很多的犯罪在这背后都是有这样的。当我们一旦愤恨的时候，我们抱怨不公平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出问题的。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时候，往往这些抱怨的人，他们看不到上帝已经赐予他们的恩典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非常的惊奇的？我刚刚说了个三天的吧，十四章刚刚赞美那么大的神迹的吧，到才过三天进入旷野才三天的吧，就开始抱怨的吧，而且前面还说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信靠，所以有时候你就很怀疑他们的信靠是什么的。当然，其实这个是还是很真实的，像我前面讲过的，你面对现实就会人就会产生这样的动摇的。所以抱怨的人他看不到已经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很快就忘记了。曾经上帝几天前带领他们所行的神迹的，他们就 focus 在他们想要的地方，没有被满足的地方的，他看不到是自己的责任的，自己的失责。所以在十四章到十五章的过渡，相当于我们生命的从一个信主初期热恋时候进入到成圣阶段，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像小 baby 一样，是上帝怀揣宝贝的吧？你们不用动了，看着我做就行了，就跟一个小孩吃奶、睡觉，所有一切事情都是父母帮他的。可是当你小孩长大，你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个状态的吧？你要慢慢的要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地方的吧？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经常会教育孩子的，上帝也是如此嘛。他在这时候希望以色列人能够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责任的吧。但是呢，他们还是不行，还是持续的坚持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所以信徒很多时候呢，这是我们要特别谨慎的一个阶段的。我经常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很多时候在刚信主之后，信主的时候，往往祷告很灵验，所谓的对吧？我们就用俗话讲很灵验，就上帝很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甚至我看见教会有些老信徒。有些事情会求新信徒去祷告，他说：“哎，你这个阶段，上帝非常听你的祷告。”当然，这是实践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对吧？他会去让他们确实是如此，对吧？但是我们要小心，把某一个阶段，对吧？我们生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或者上帝恩典特别大的时候的阶段的一些原则、一些方法，我们就一直应用，就认为它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对吧？这是是我们非常要小心的地方，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我认为我们祈求某种即时性的神迹式的，我有时候称之为临时性的，对吧？上帝的拯救，他这种困境，对吧？或在这种境况当中，往往就是我们自己失职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才会如此去祈求的。举个例子，就是士师记的吧。最近张牧师一直在谈士师记的吧。士师记你从大面上来说，它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的吧。就上帝真的期待去兴起士师来拯救吗？我称之为叫临时性的拯救，对吧？因为这不是上帝期待的方式啊，它是一种比较无奈的方式呀，因为一直被你没办法，然后被周围人欺负打得实在不行了，对吧？我大家举个例子，这种在这种关系或者这种境况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时候上帝就如同被一个托付要照管的人，对吧？他必须按照他的信实，他自己的约定，因为他上帝是信实的，来照顾以色列人。但这种拯救并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也不符合他的计划的。但很多时候往往我们经历了类似的保守，还会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感谢主的，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相反，你在这种状况当中如果稍有不满意，你就会抱怨。大家能理解这种心态的变化的吧？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还有我的邻居，他要出远门，他出远门之前呢托付我照顾他的孩子，结果呢这个孩子我就答应了，对吧？我答应了，结果这孩子呢整天打架闹事，对吧？每天半夜给我打电话，警察局给我打电话说你来保释谁谁谁又在我这边了。那我必须去保释他，因为我有我的责任嘛，我要去保释他出来的吧。我保释完之后呢，这孩子还自鸣得意的吧，拍拍我的肩膀，他辛苦了老高的吧，感谢你，说感谢你又来保释我的吧。你要这时候我什么感受吗？我给你心里翻江倒海的吧，你最好不要这么感谢我的，最好不要这么感谢我。大家明白吗？ 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祈求拯救，上帝也施予恩典了，但实际上呢，这个麻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上帝并不期待如此，我们总在很多方面失职和失责。我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对吧？就我认识的一个很近前的很热忱的一个姊妹，对吧？经常祷告一天七八个小时，做很多服事的事情，他经常跟我哭诉，他说我这么近前，上帝为什么不祝福我？然后他的婚姻，他的那个财务都出现各样的问题。后来我就反问他，我说婚姻你有没有责任，对吧？你要去找，对吧？你那个财务状况你要不要去工作，对吧？他这些事情其实他都没有做，没有尽职和尽责，他只在那边做大量的祷告，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你已经放下了你该尽的责任，去做所谓的祷告敬虔祈求上帝，你认为你很敬虔，认为上帝应该回报你，对吧？这是不是就出了一些问题呢？所以我们最好的状态，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上帝在很大层面上，尤其我们在信仰实践层面上，在成圣的阶段，我们自己是有非常多的责任的。所以在以色列整个王国最好的时期，我们可以说是在大卫所罗门时期的，那时候国家非常强大，建立了完整的制度，对吧？所以那时候描述他们是四境平安，没有仇敌的。所以上帝到底是喜悦这样的时期呢，还是士师时期的不停的拯救呢？看上去士师时期上帝是派了更多人去拯救他们，所以最好的状态呢实际上是平静安稳的，在个人层面代表我们驯服的罪性，对吧？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对吧？日日更新，多结果实。在国家层面就好像大卫所罗门时期四境平安，和平，没有战争。相反，并不是我们常常你去做很多祷告很感动，是常常泪流满面，就代表上帝恩典更大了。所以这个我们要在思想上，在理性上特别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再来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状态，就像我刚才讲的，对吧？他是否像那个不成熟的孩子一样，对吧？他有点误用上帝的恩典，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对吧？如果他们稍微深思一下，对吧？稍微深思一点，我认为不需要太费劲，对吧？他就可以想到一点，对吧？拯救他们，刚刚拯救他们，几天前拯救他们，脱离世界上最有权势之人之手的上帝，对吧？法老王的，脱离法老王之手的，怎么会没有办法带领他们走出旷野呢？这是个不复杂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他们稍微深思一下，再往前走一步，他们必然能发现很多线索。不要说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吧，我们现在读圣经，你稍微想一想都能看到线索，对吧？举个例子，摩西为什么在旷野放羊四十年啊？我想除了上帝要训练他的性情，让他成为一个谦和的领袖之外，还有很重要一点，上帝一定知道将来以色列人要在旷野待很多年嘛。那这个领袖你首先得熟悉旷野的地形，对吧？如果以色列人稍微想一想，摩西在旷野已经放羊了四十年了，他们至少心里不会那么恐慌。不说摩西是个专家，对吧？他至少是驾轻就熟，对吧？对于很多东西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不像我们如果带，不要说带那么多人，对吧？带几个人进旷野，我们自己可能都出不来的吧。摩西不是啊，他在旷野放羊四十年，就算没有摩西，那摩西老丈人的一家更加是长居于此的，对吧？本地居民的，更加熟悉的。后面知道摩西就请他的内弟出马嘛，来帮他指路，大家还记得吗？后面有一段特别讲到这一点。所以难道这一些不是上帝的预备吗？这些也是上帝的预备啊，上帝更好的预备啊。更何况上帝如果他们有信心，还能看到上帝后面亲自用火柱云柱指引他们，对吧？所以上帝做事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办法来引领我们。所以关键不是我们总是关注在上帝没有为我们做什么，按照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想要的，对吧？指挥上帝，或者是让上帝一定要按照我的模式我的方式来做的，而是我们去观看上帝已经做的，从而产生一个信心的，这是信心的重要性的，再去面对那些未知的艰险的艰困的未来。我们不否认这些是艰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非常无知的，对吧？其实人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总想做上帝，我们总想去控制一些事情，往往就掌控那些未知的。所以当这些未知使我们产生恐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总是在那摇摆的。所以这些亲历了上帝大能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看过历史当中看过 最多的上帝神迹的人，他们却仍然有类似有这样很深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看下一章，他们仍然在抱怨，对吧？所以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时候，到25章往后，对吧？上帝虽然是医治了他们，但是上帝肯定是对他们不满意的了，并不是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了。所以随后马上就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订立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留心听耶和华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使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这一段呢，乍一看呢，其实是有点怪异的，对吧？前面一半我们很清楚，其实在整个的出埃及记往后都在跟这个律例典章打转的嘛，都是这是上帝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实施的一点，待会我会具体讲这一点。但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比较奇怪的，就是他说如果你这么做呢，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的。大家想想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个重大的打击了，因为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刚刚看见了上帝怎么对付埃及人，怎么让把他们区分开，跟埃及人不一样，对吧？临到埃及的都没有临到他们，现在突然上帝话锋一转，说这些事也可能临到你们，对吧？他们会怎么想的呢？所以这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实际上，我认为这句话是个非常大的刺激。我下面就来解释为什么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或者就这种警告的模式来告诉以色列人要遵守诫命。在新约当中有这样一节经文，在哥罗西书1章13节，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或者说上帝耶和华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的国里了，迁入到爱子的国里。其实这段经文呢，特别好的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被拯救的以色列人呢，在这个时期其实就如同难民一样，或者他们是移民的，所以他是从法老的控制当中逃出来的。但是呢，逃出来之后是要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上帝爱子的国度的。这边我不得不稍微要加点名词解释啊，对大家稍微耐心的听，对吧？就中文语境当中有个词叫自由的，就是现代年轻人特别向往的、特别喜欢的一个词的。但是在英文当中呢，常常对应的是两个词，一个是 freedom， 一个是 liberty， 大家都知道的。其实这个两个词呢是有一点差别的，对吧？大家如果仔细看这个用词的这个用法的话呢，就自由主义左派的人特别喜欢用 freedom 这个词，他不太会用这个 liberty 这个词的。因为在旧约的背景下呢，其实 liberty 更倾向于用 liberty 这个词，对吧？这两者什么差别呢？就是 freedom 前者所谈的这个自由，它是趋向于，它的名词解释就这样的，就是趋向于人自己本性和愿望上的自由和与之相关的权利与能力的。简单的说，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愿望和能力，这个是一种 freedom 的。但是后者呢， liberty 它代表着我们不被某个强权所压迫和约束我们正常的言行的自由状态的。我们可以翻之为解放的吧，比如说我们可以不恐惧的表达信仰和政治观点，这是这种自由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放的。所以我们看到拯救其实很多时候脱离黑暗权势，它更有点像上帝要解放以色列人。当我们知道后来有这个所谓的解放神学，对吧？他后来走了自由主义路线，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是本身这个概念没错的，本身这个概念是符合圣经的。所以上帝实际上是要解放以色列人，他当然解放的同时一定会拥有更多的 freedom， 这是肯定的，对吧？但问题在于上帝并不是要解放他们以后给他们所有的全部的自由，想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吧？相反的，上帝是要以十诫为核心，用诸多律法来限制一些人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从正统的基督教义我们了解，人是有罪性的，这个罪性需要被约束被洁净的吧。所以我们要了解现在很多时候所畅谈的自由，对吧？我们知道不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有一部分自由是在谈个人意愿的完成的，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方向。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模糊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律例典章在此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他为什么马上向他们宣布律例典章？ 因为这是上帝的法度，是确立我们信仰中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实践边界的，实践的边界的吧。有些事可做，有些事不可做的。所以进入到上帝爱子的国度，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你一达到这个要求，你才能避免罪所带来的咒诅嘛。就好像我们从国外可能移民到美国，你得守美国的法度，对吧？你在这边偷税漏税一样会被关进监狱的，你不能违背的。换句话说，上帝警告他们，以埃及人因为不守我的法度，对吧？他受到了咒诅，或者所有人都在咒诅之下。你们虽然迁到了埃及的国度，但是你们仍然是新移民，对吧？你们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埃及邪恶宗教的影响，有受压迫、被压迫的奴性，对吧？说明你需要什么改变？你需要被律法所规范，我需要上帝来告诉你们如何做信仰的实践。换句话说，其实律法呢，就是上帝告诉一些人你们具体信仰上面该做什么的。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只知道一些信仰原则，我们还得知道该怎么做的。前几年这个疫情前，我还跟一个牧师聊天，然后这个可能发生在很多教会当中，因为现在很多美国教会是移民教会，对吧？大量移民过来。他说呢，现在教会聚会的时候，经常厕所的纸还会被人拿走。说很多拿走的人呢，他不是刚来美国，是在美国已经生活很多年的，这个已经是美国生活很多年的人。所以大家去想这件事情，对吧？就虽然实际上这些人肯定已经摆脱了物质上的匮乏嘛，对吧？不至于说纸都买不起，但是呢，他们还秉持着有便宜不占就是吃亏的行为模式，对吧？我在上海长大，上海人就有这种模式的。我从小到大被浸润长大的，有便宜一定要占的。小时候有时候很尴尬嘛，因为父母有时候会认为你是孩子，你应该去什么稍微占点小便宜，是吧？有时候特别不愿意去的。当然这是华人的一种民族性上的一些问题，对吧？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的，我们都会有一些问题。但问题在于，可能我们有些移民确实在本地的时候，他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对吧？他小时候有这种经历，他对这种物质缺乏安全感的，他希望占有更多的物质来保持他的安全的。但问题在于，你已经换了一个环境了，对吧？你实际上你已经摆脱那种物质的匮乏了，可是为什么你还会保持那个状态呢？你实际上这是一种纵容自己不去改变的。这是为什么耶和华马上要给律法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刚从埃及出来，我们知道他们还带着埃及人的装饰，对吧？敬拜了埃及的上帝，内心还都是纯粹的埃及人。所以到了下一章16章，耶和华马上就用马拿去考验以色列人，对吧？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对吧？上帝规定他们每天收多少，不能多收，收多了就会烂掉，对吧？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安息日之前不能收，安息日当天不能收，那安息日之前就给多一天的量啊，那天的马拿就能多保存一天，对吧？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了。这是对信心非常大的考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开始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的没有胜过这些考验的，他们拥有了自由，拥有了丰盛，对吧？满天降食物，对吧？也没有人监管，可是他们的行为仍然像一个奴隶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哪怕他看见再多的神迹，经历了再多的上帝的大能，就外在啊，也不代表他们马上内在的生命就瞬间改变的。所以内里的罪性它的改变是个缓慢的过程的。我们知道在新约耶稣基督时代经常也在阐述这个问题了，你们不是听见看见，不是得医治就好了，你必须要遵行命令才行。因为遵行命令它是个就是个缓慢的成圣过程，它是个学习的过程，是个不断的操练的过程。我们在任何的学习之上的，就是哪怕学习任何的音乐啊、美术啊，或者各种学科，都是这样的吧？你要遵循某个规则的吧，你要去上课，你得认真的坐着，你得不停的操练，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才能够有所成就、有所改变的。所以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不是瞬间就能改变的。所以我们虽然上帝的大能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会帮助我们除去一些东西的，很多人都经历过的这个除罪的过程，确实需要上帝大能的这个赋予或者大能的帮助，对吧？但是呢，你长期的保持洁净和生命成长是不能只靠这个上帝大能一下子处理问题的。我后面举个例子的，所以罪性很多时候就如同杂草的，这是我到美国来才意识到的。以前看到漫山遍野的小雏菊都觉得很可爱的，到美国来看见小雏菊，尤其在自己院子里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挣扎的。 我们家对面那家他们是不除的，因为有些人家是不除那个杂草，大家知道吗？满院子全是的，我说他一刮风就吹到我们家院子，我们家院子就长很多的。我一开始完全不了解这东西该怎么弄的，后来我询问我的美国邻居，他告诉我这个东西必须用专业工具，就除的工具，如果你不想喷那个毒，那个有毒的那个杀毒的东西杀草剂的话，专业工具。后来我才去拔，拔完之后发现那根系这么长的，非常长，手根本就拔不出来。所以罪性很多时候就如同杂草的，它是堕落后的产物的。我们刚才前面看过创世纪的经文，对吧？堕落之后，上帝咒诅自然界，产生各种杂草的。说杂草永远比那些能结果实有用的作物生命力更加顽强的，他们往往根系非常之发达的。说没有专业工具根本拔出不了的，这就好像人类的罪性的吧？你没有上帝大能的施予是无法去除的。所以我们信主一定是有神迹的，上帝一定要首先做这个工作的吧，才能除掉的。有些杂草不太一样的吧，有些杂草它不是往下扎得很深，它是整个蔓延的很长的。我院子有些杂草，我一拔起来的时候，我就拔那个根，能拔出几米之外的吧，再找到那个根，这是非常惊人的，对吧？它就代表了很多时候我们表面的一些罪的一些现象，对吧？和它背后的形成过程是有一个漫长的轨迹的。这说明什么？罪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形成。你不要认为你简单的很多时候表面一悔改这事情就解决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些以色列人的抱怨来自愤愤不平，但愤愤不平可能跟他们的奴性情绪化有关，又跟他们自我意志的非常强烈有关，跟他不顺服真理这种任性理性缺乏都有关系的。它是很蔓延的一个过程，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罪的一种果子。所以我们再讲一下他们说这个不喝水这个事情，对吧？就是我们要稍微区分一下，对吧？说当一个人说我想喝水的时候，对吧？我很平静的说，我说我想喝水，我是真的渴了，这是个正常的一个愿望，对吧？可我当我发现讲台上没有水了，发现以色列人找不到水的时候，我产生了恐慌，我就开始说为什么讲台上没有水呢？大家明白吗？这个情绪是有变化的，是吧？这是一种质问，对吧？这就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了。其实我完全可以平静安稳的等到讲完以后再去喝水，对吧？或者说哎，张牧师给我递个水。对，大家要理解这个背后是不一样的，对吧？同样的话是不一样的。后者呢，这种以色列人的这种质问实际上就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的吧，这种抱怨就有种意志对抗的吧，这种各种罪跟上帝的对抗的。所以上帝当然他是蛮有怜悯的，他会容忍我们的吧，他有他的约，他是信实的。但是呢，他不是溺爱我们的，他也是公义者，他也是审判者，他也会来正确的引导我们。所以他一定要告诉一些人，你守规矩或者守律法才是真正得到祝福最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而这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这也是第二阶段的就这种成圣阶段的考验。我这边必须要强调一下，在成圣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工作，就上帝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对吧？但是对于以色列人他的一个建设工作是什么？就你要理解律法嘛，它实际上是一个理性和头脑成熟的过程，就第二阶段是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不要大家始终走心，对吧？全是感动，对吧？这样实际上是你是走不远的，因为上帝颁布律法本身就是在揭示真理，真理大家要意识到，真理本身就需要上帝赐我们的理性去认知的。所以你理性越成熟，你的真理的认知越清晰越深刻的。就好像孩子在小时候他可以很任性，因为他的理性我们知道理性不成熟的，他很多时候很难控制自己。可是当他长大之后，你对他加强要求，他要有这个力量去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意志，对吧？大家意识到一点，就是心的感动很多时候是比较容易的。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孩，我们都会生出恻隐之心的，就是你看到小女孩，你都会心里有生出恻隐之心。在十四张震撼场景的前提之下呢，你都会欢呼赞美感谢上帝的吧，这是心灵的功能。但是光靠这个是无法建立稳定的跟上帝的关系的，就像从热恋到婚姻，对吧？你只有热情是不够的，对吧？你需要头脑清晰理性清楚。我们经常说上帝你光照我，对吧？光照我的思想，对吧？光照我的心灵，对吧？就是在指这一点，这才能达到昼夜思想上帝话语更加深刻的认识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这样才能防止杂草的继续蔓延。我们知道杂草你光除掉它是不够的，你除掉它过两天又长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快。除完杂草要做什么工作大家知道吗？有很多处理方式，你得铺帽池对吧，或者你铺草皮，就你把原来的地方得占上，不要让它再有空间去长杂草。所以上帝颁布律法就是紧接着要在这个除掉杂草的地上铺上草皮对吧，或者铺上防止杂草再次滋生的一些其他一些良好的一些作物对吧，就是上帝的律法，旧约时代就是上帝的律法，而新约时代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耶稣经常也在揭示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你要让真理扎根成长的，不能被荆棘和蒺藜所挤住的。所以这就是律法的功用，这就是上帝为什么马上要他们遵守律法免得遭受咒诅。我们看最后一节，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了。所以安营呢，我认为就是最终的一个成圣的一个工作。上帝颁布了律法，宣布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责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责任，以色列人就找到了以琳，看到没？这是紧接的一个关系，对吧？就好像他们在身体上找到物理的身体上找到了以琳和泉水，对吧？他们在灵魂上的安歇地是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吗？是上帝的真理，对吧？大家能看到这之间比较关系没有？所以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真理才是生命之泉。我们肉体依靠的水源扎营可以维持生存的，我们灵魂要依靠的律法才能维持兴旺的。大卫经常赞美上帝的律法，对吧？所以马拿的苦水呢，代表人活在世上非常的苦难的，但甘甜的泉水呢，代表上帝的拯救。我们知道这个最后在新约时代揭示出来，就是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自己为深陷罪恶痛苦当中的人牺牲，使我们得以拯救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我的腹中的吧，流出活水江泉来，江河来。耶稣基督他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活水甘甜的。说你要遵守我的话的，你要扎根在泉水旁边，让自己活在恩典当中，活在医治当中，活在圣洁当中，才能远离苦水，远离荒漠的。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身处在城市，常常衣食无忧，肉体安逸，但是我们的灵魂该安于何处呢？是否远离污秽的环境，远离没有生命的死海呢？这是我们常常需要思考的。说以色列人的怨言预示着他们的灵魂还在黑暗当中，虽然他们身体已经接近水源了，对吧？那么口里 品尝了甘甜的泉水，心里却依然如同苦水，对吧？我们知道后面整个的40年的变化，我们能看到，对吧？其实上帝行个神迹并不困难嘛，使苦水变甜，但是要使以色列人的内心借着律法的心灵改变过来，变得喜乐，变得平安，还是非常漫漫的一条路的。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棕榈树，对吧？最后一页的，我最后的结语是成为棕榈树或者棕树般的艺人。这边有七十棵棕树，对吧？棕树其实在圣经当中是个特别的存在。我们知道经常棕榈树、什么葡萄树、橄榄树，对吧？石榴都被并称对于整个以色列人生命丰盛、上帝恩典的一个表征，对吧？因为棕榈树在中东炎热的地区呢，如果大家看到棕榈树就如同看见宝藏，对吧？因为棕榈树经常在水泉旁边，并且呢它顶部长得非常大大的绿色的叶子，对吧？代表一种旺盛的喜乐的生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庆祝的时候都会拿棕榈树出来的吧，包括棕榈树这个叶子，包括耶稣进城的时候。棕榈树的果实呢也是产量丰富，一年一株就可以收100公斤，对吧？可以用来榨油，也可以食用，营养丰富。棕榈树的树干呢，它的树干是可以切开流出这个浆汁，是白色的，味道甘甜，也是营养非常丰盛。一棵树大一年可以产30公斤，对吧？不但可以解渴，还可以医治疾病，增强体质的。所以有人认为呢，圣经当中说的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奶指的是棕树奶，就棕树这个枝。所以棕树的根部非常深，可深达10几米的，所以它在沙漠地区仍然可以生长。而且由于本身细胞结构的关系，它可以吸收咸水，所以不怕旁边这个水是它不一定要淡水才能生活，才能生长。相当于它自带了海水净化系统，对吧？所以在海边你能看到棕榈树。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棕榈树它很多棕榈树还能长在磐石旁边，对吧？它靠那个磐石上就一点点的这个分解的有机物慢慢的生长。而这种棕榈树的寿命呢，比一般的普通的棕榈树还要高5至6倍的。所以棕树在希伯来文这个的原文的意思代表直立，对吧？所以这种直立呢，再加上它其他种特征呢，常常 被以色列人当作是义人的一种象征，对吧？说义人亲近上帝，行为正直，蒙上帝喜悦，多结果实，如同棕榈树，在严酷的环境当中也屹立不倒，不但可以孕育生命，净化环境，还可以成为沙漠的标杆，对吧？成为美好的见证，对吧？我相信这也是上帝对每个以色列人，也是对每个信徒的要求，让我们成为义人，拥有美好的生命，不惧任何的环境，结出丰盛的果实，显明上帝的祝福，见证上帝的大能。最后我以诗篇92篇来12到15节来结束。义人要兴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他们发白的时候，或说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且鲜美多汁，好写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